我都不知道有这个功能，我都不知道有这个功能啊，而我只是习惯用不同角度去告诉你们，因为赛事一直在谈这个。不过你像他基本功说，就是你无处可去，他其实在强调是什么？你就是你要去的地方。间接过来是什么？就是你只能由你自己决定你要去你自己的地方。对啊，所以你会发现他不断的在调配他的语气，不然你从头他的书你看完之后，你会发现他其实都讲一个观点而已，但是他用不同态度去让大家可以用不同角度去思考。你无处可去啊，你永远是你自己啊，没有人是你啊。当意念要出现之前，他已经帮你外面的东西建构好了，然后等建构好了，意念才跟他 touch 之后告诉你就是这样啊。建构这个东西你们要去抓一下，建构跟创造，建构主要是有一个结构主义的，但是结构主义他喜欢把结构东西拆掉重新来。但是你看那个德西达，那个是后现代学的里面一个大师啊，他说他不喜欢差异，他喜欢演绎，言辞的言，把差异那个意。他为什么说喜欢演绎？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源头，或者说你身边每一个表达的方式都是你内在你这个主体所不同呈现的方式而已，所以有一个源头，因为延长出去所产生的差异，所以就是差异而已，懂我意思吗？意是差异，延是还有一个源头，这个很好用哦。你比如说反延是指有一个源头，对啊，然后就有一个主体，言辞的言，词眼的言，创造这个对话蛮奇怪的哦。原先我想讲一个观点，突然间被学位挡掉了。现在是这个观点，我谈出来好了。第一个，当你运用反哦，比如说我们刚刚第一个反的内涵是相对的、对立的、对比的。你今天假设一个反反的那个反啊，退回来的时候，你怎么去找到共同的源头？对立这个部分，比如说我们对立分三种角度好了，当一个对立你要消化的时候，谁让步？他让步，你让步都可以，这两种状况。另外一种就是产生一个共同的交接点，就是汇整下来有一个共同的源头，那是大家可以接受的范围，你会发现不用让步，共同的标的就出来了，突然间对立就没了。这样懂吗？就是反在处理对立的时候，处理问题的时候，一个蛮参考的态度。有些人是直接把对立的东西然后抽丝剥茧找到源头。你就像真啊，他认为他是一个作家，他认为像鲁伯，他是认为他是一个作家，他不应该用通灵这个东西或者帮赛事传递资料，因为在社会的认知里面，作家不应该做这种东西，所以他接受外面的评价，认为作家的内涵是这样。所以当他在帮赛斯写资料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内在是矛盾的，这时候你怎么办？处理对立，他必须让一个嘛，或者选择只能选择一个。但是赛斯给他的建议是什么？对，相同点是什么？这两种方式都是他创造表现生命的方式，你会因为这个而有收获，也可以因为这个而有收获。你没有看到找到一个共同点，突然间对立没了，对，你就从一个对立找到一个共同的源头，你会发现就是这么好。他的冲突很多，他就只一个区块，另外一个区块就是作为一个男性的社会里面的一个女性分子啦，他要不要迁就男性社会，还是完全独特化出来，然后小时候一些有罪的自己的资料一直产生，他没有调配好。阿塞斯也没有怎么讲，也没有很通俗的用一些理论告诉他，所以我有时候觉得塞斯有点忘了什么叫通俗生活。所以就给真，懂我意思吗？要是你比如说我那一次做梦，安德勒醒来的时候接受到一个讯息，就是说我不会给你任何东西具体答案，但是我会告诉你你的方向在哪里。什么意思？就是比如说我买了几千本书， 然后哪一本书我今天看到哪里，一个礼拜前看的书跟这个礼拜看的可能累积下来十几本了。做梦的时候他会告诉你，你的问题在哪几本书，你自己去找，就是不给你具体答案。啊，这样的体验跟真直接让赛斯用他的身体表达出来那种感觉差在哪里？我自己去体验。啊，他不是，他表现出来之后自己再去慢慢看。啊，我是全部都看别人的书，所以只是告诉你们，不需要通灵，你也不需要找到一个人帮你附身，你要的学问天地之间全部都摆在那边给你用。对，所以就是这么简单的讯息啊。而且这样的讯息是自己淬炼出来的啊，没有任何人替你讲的，能懂我意思吗？这个感受也不错啊。你有时候我都会想到说，假设像赛斯那样出来讲话，那我自己的意识被抽离，他讲的我就很轻松，两个小时讲完了，你们大概人生问题大概都得到解答了。我一张开哈，就我没有得到解答，但是我在跟你们聊天的时候，我有自己的想法，然后藉由你们的对话，一些想法就开始呼应对应出来。这种体验不是那种把身体借给别人用出来之后那种感觉，那是非常真的体验呢。而且我所有的资料都来自于目前事实上的所有资料，没有一个高龄给我，只是看他们的书得到斟酌，看到最后高龄也有独特啊，懂我意思吗？你像在我的看法里面，齐瑞尔讲的那个觉知中创造的十大法则，那个明晰啊，实在不够完整。我反而从那个胡塞尔写的现象学里面，就明见性跟明显性，我反而收获比较多。就这个区块，我反而收获很大。当然，我的基本功因为胡塞尔的现象学，我就看了之后收获更大。所以现在，我上次才把他那个现象还原、本质的还原，还有超越的自我的还原那个部分看完。哦，他还原的技巧蛮不错的，没有参考价值。这个部分都跟觉察有关。西方人也有这种想法，现象学目前是我一直在专注研究的区块，都跟基本功有关，有都有关的。因为第一个东西，全是在假设我们把《道德经》讲的那个反加下去的话，新的可能性就出来了。语言本身就是存有啦，但是。赛斯的看法里面，语言不是要来定义的，不是来定义事情的，也不是在定义事物的。因为我们法律一个非常强悍的那个固执的思考是什么？定义的东西一定下去你就不能改，因为我们有一个非常大的担心。像我们刑法上有一个叫罪行法定主义，必须经过立法机关立的法律构成要件，定好要件之后，政府才能够依照这个法律的范围去执行，不然他可能会越权，随时去侵害百姓。所以这个我们称作罪行法定主义。为了保障这个不被侵犯人权，所以我们那个定义上面啊，会设定的比较严谨。但是你会发现，不同的人解释法律又不一样。像陈水扁那个就很清楚，不同法官就不一样。所以你说罪行法定真的罪行法定吗？人在看那个文字的时候，事实会变。因为最重要在哪里？你认为他有没有这个罪的事实，那个部分的权势最大了。因为那个里面证据跟事证之间，除非很明确的勾勒在一起，不然哦，只要有稍微一点空间哦，人的想法就不一样的解释，事实不一样，法律的适用就不一样了。这个将来我们来聊一下。隐喻可不可以用法律判断的模式来用，懂我意思吧？就是说我跟你们对话，然后先设定了，已经整理到你们的信念了，然后把你那个信念建立出来之后，我再回到外面事实，再跟你做 check 完之后确定有了，我就下结论。这个叫三段论法，这个很好玩啊。我们三段论法就是先有一个大前提，就是法律设定在这边，社会事实出来了，跟他解释对了，结论就出来了。 他们有一些东西，你像法律上讲的类推，我目前看有一本书，因为那一天在找类推，找到最后是翻到我的法律书籍啊。你像我们刚刚讲那个罪行法定主义，对当事人不利的是禁止类推的，因为怕范围太大，但是对当事人有利的可以类推。但是类推到底要偏重于解释还是事件的扩大，那个又不同了。因为单类这个东西就很好玩，比如说像我们刚刚讲的鲁伯那两个心态，你怎么找到它共同点？很难哦。有时候你必须利用类型化，这个时候在隐喻上面也可以用，就叫类比啊。所以你要寻机啊，一直到绕到有一点出来，就比如说有人腰痛了，那你怎么看到腰在隐喻什么疾病？你可以问他腰对你来讲是什么，他可能说弯腰。对，你会发现这时候回到微心柔软的感受就出来了，那你就可以直接用知道问他，你最近有没有什么想法给你冲突很大，而且你不想放弃的，也可以，你就看看得到那个是支架的问题，他就比较偏中医了，所以肾我们就可能直接解肾脏了。你假设是男生，我可能问你，你肾亏吗？你有没有看到每个人的逻辑都不一样？所以你真的要接受你自己不知道啊，每个人的想法到底怎么解，你很难去断定，所以你要学会问他，让他自己讲出来。基本功必须接受这样的机制啊，不是命定式的，一看到你腰，假设像我们讲的，你就是不够柔软了。然后有人说不是，不就是财的问题，钱不够，懂我意思吗？啊，你会发现，假设当老师很权威的时候，没有，你没有看到你的想法，你看问题怎么解决？两个在那边对杠啊，你懂我意思吧？所以你怎么去解这个东西，你必须尊重每一个人对事情的想法，所以道法自然的技巧要会用，道非常尊重每个个体，他相信每个个体，你只要他转对方法，他自然而然就会改变，这股力量是来自于他自己。对，所以基本功不是从这边跑出来的，所以道德经也在谈基本功哦。就胡扯把它扯进来，我也爽，从这边我哥就把它扯进来，我也要用道德经去扯天下人，因为大家把它看成一个非常重要的经典，很多学问都从里面出来的，它在外国有好几个国家不同的译本，但是现在我们可以重解它了，物极必反了，重点是在反的态度，物的极限才能呈现，右边的比较难的，中间很轻松的，懂我意思吗？啊，就左边的，你看三个可能性都在这边了。对呀，啊，都可能性都出现了。没有那个，我自己有一个很根深的基调要去调整的，那个是一个氛围啦，它可能跟我先天设定的挑战有关的。我那个部分想转了，因为那个部分跟我的肝脏不是很好，那个不区块有关，我想去转。最近想处理它，一些挤的东西又跑出来了。有钱哦，可以轻视人家，对不对？目前这个区块还没有很富足，对我来讲有很多复杂的观点，都是自己在评估啊。但是有你们身上，我就开始觉察自己啊。有没有看到从那边那个家庭当媳妇的心态？我没有啊，为什么吸引过来？就在教我们刚刚讲那个道德经而已啊，直接创造一个例子，让我学习那个部分重新说明一次。啊，跳出来就是你们三个啊，因为你在讲你的故事的时候，我已经看到我内心了。连那个网络叫我，那个是我们办公室行政小姐的朋友，叫她来用都拖得很慢的，网络都一直没设呢。啊，我也不急了，奇怪，我不会像你这样去批判她啦，不迟了吧？超过半年以上了，啊，我也不急了，奇怪，我都很享受这个感觉， 所以不会像你这样去批判自己。所以状况有没有出来，对我来讲，我都在学。认真的游戏嘛，不要那么认真，没开始就没开始了，有什么好介意的呢？当然，有些事情会明确化，就是像我上课的资料啊，这个是非常明确。就这个区块非常强悍啊，我不大概没什么东西可以对抗。我所有的资料、所有的事件，大概都满足我那个区块而已。就这个区块，核心信念非常强悍，要让它发展、生长到各个领域，它也非常强悍。所有的书现在都翻出来，都在配合我演。错步，它里面谈了一部分，还有那个刘孝感写的老子，我没有看。还有一本书，目前现象学跟人文科学，香港中文大学第二期，刘孝感教授写的，敢冲的敢，耻笑天下的勇敢吧，开玩笑的，或者笑看勇敢。那个第二期，他现象学跟人文学科，香港中文大学那个部分，他第二期里面就在谈老子。我的书很多，啊，有人也用圣经去跟老子做连结啊，我那边也有好几本了，很棒哈，什么都可以连结，所以书都已经在跑到我旁边了，我怎么不好好用它？四月底啊，23到30，一个礼拜而已，一定杠到一次而已啊。我跟他们那边讲，你不要给我延到8天了，只是。时差回来的时候会怎么样我不知道啦，你们可能看会不会看我讲到一半，大家应该不会啦，对我来讲讲课应该不会累啦，因为我开庭开到再累，一坐上来讲到这个资料精神就来。我现在在破它，就是我早上讲的啦，手破力。手是什么？刚开始学一个学问的时候，你要守着一个固定的模式慢慢练习吹的，但是有一天你要破了之后，你要建立自己的基调。上礼拜六我最爽了，睡觉起来的时候，老子、庄子的资料跟我基本功突然连在一起。因为我刚好看到一个我们台湾的学者写的庄子的两行观，懂意思吗？然后又在看那个现象学，刚刚人文学科那个，然后看完之后，嚯，一直翻，一直翻，翻到最后好爽。隔天睡觉起来，突然间所有的资料、一些观感都出来了。道德经我之前看整部看完之后，我最在乎的就是道法自然那四个字，我的基本功一定可以从这边解，果然被我找到。刘赛感的那个教授是跟我一样的看法，扭转情绪危机还有阴暗情绪是毒也是药，那本书告诉我，对反对的东西或者跟你抵抗的东西你不要去抵抗，就慢慢累积轨迹，那个反者道是动就跑出来了，无为之道也跑出来了，慢慢的说，这些东西都跑出来，你会发现你旁边就是有要你的答案，对，就会看得到啊，就是这么自然。所以我的书越看越多啊，以前不喜欢念书的现在变得好喜欢念书，才知道念书的热情在哪里，因为你有一个兴趣想去推广，它都可以辅助你。所以我只看书只看到我要的而已，我才不管它的一贯性，因为我就抓来解释啊，我不需要去理解全部啊，所以我写下来的就是利用它点醒我的价值在哪里，我就让它完成了这本书哦。目前我只大纲出来而已，五的创造模式也只写一点点而已呢，现在要累积丰厚的资料啊，出书没问题啊，出书送你们。对了，每个人都有成就啦，每个人所有人都帮助我啦，我由你们去对话啊，我的跟他本体他很忙啊，他要设定好了，然后心态转了，你今天要吸引一个婆婆妈妈来告诉你什么叫反者道之动，懂意思吗？你懂我意思吗？就每一件事情都会印证，我借由跟你们聊就释放了，就像春芳刚刚讲的，直接讲出来了，收获就出来了，行动本身就是这样，行动动资料就会动，动了可能性就出来，活力就会展现。我今天下午把那个自发功的课程丢给那个社大了，设计了9个单元，我不知道社大的老师看了会怎么样啊？从来没有人从这样去解自发功的。 我把它无为之道啦，还有隐喻啊，什么都写进去了，表达性也都全部写进去了，没有没有那个犯躲的。星期三那个没有自发功，那是单纯就让你们了解什么叫身体而已。因为要开课3月6号的时候，我的身体理论大概整理的差不多了，包括赛斯还有一般目前看到的身体理论大概都整理的差不多，礼拜三早上。对，就社区大学的那个很便宜的，就是这边社大礼拜三早上9点到，我一想到3月6号，单纯就先从身体聊起，因为在饭桌那边我开的不一样啊，一个小时动啊，啊身体跟他沟通啊不一样啊。礼拜一那个有自发功的律动啊，每一个课题都不一样啊。不会啦，那个是完整的，只是教一个身体的理论啊。饭桌那边是整天早上到下午，有啊，我就是有分身啊，因为我跟赛斯一样有片段体啦。对，下午上午是自发功，我高点很累的，我自己也很累的，没办法超到没时间，不好意思啦，因为12点我肚子就会饿啦。三个小时，我社区大学都上3个小时的啦，超便宜的，超便宜的。